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洲警署说，九国联合打击暗网，总共逮捕150名疑犯。世卫指 COVID 仲有排未结束，长期控制疫情需要有新疫苗。苏丹政变总理获释，其他文人政府领袖仍然身陷牢狱。疫情推高网络业务， Google 母公司第三季营收飙升 41%。美国金融专家督促立法者和执法者落实对中概股问责。美国两党众议员联名致函拜登，要求停止向土耳其出售 F-16。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欧洲刑警组织星期二在海牙宣布，近期在打击暗网犯罪的联合行动之中，全球总共逮捕了150名疑犯，警方还缴获了大量金钱、毒品和武器。今年年初，德国调查人员带头破获暗网当中到目前为止最大宗的非法交易。在调查过程中，警方收集了大量证据，并且提供给世界各地的调查人员，以追踪更多的暗网行动计划。今次代号为 Dark Hunter 的大规模行动由多个警方合作完成，总共有10个欧洲国家参与。除此之外，警方还缴获了234公斤毒品和45支枪械，扣押超过2600万欧元的现金和虚拟货币。在行动过程中，意大利警方关闭了名为深海和两个暗网在线市场，这两处市场合计发放超过10万则非法物品的公告。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委员会星期二表示，2019冠状病毒疾病危机距离结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并且呼吁研究新一代疫苗来长期控制疫情。由19位成员组成的世卫紧急委员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疫情和作出建议。紧急委员会呼吁进一步研究可重复使用的口罩和呼吸器，以及有助于长期控制疫情的新一代疫苗诊断和治疗方法。紧急委员会表示，持续的疫情令人道紧急情况、大规模迁徙等危机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各国应该修改应对的准备和因应计划。紧急委员会亦都针对非洲因应疫情所遇到的各种挑战提出关切，包括非洲在疫情供应渠道、筛检和治疗，以及搜集和分析数据、观察疫情变化的能力。紧急委员会认为，鉴于 COVID-19 疫苗全球供应渠道有限以及分配不均，国际旅行不应该要求疫苗接种证明，亦都不应该将证明视为唯一条件。苏丹军方发动政变，逮捕并且拘禁总理哈姆杜克，引发各界谴责。在国际强力施压底下，总理办公室声明表示，哈姆杜克星期二获释返回住所，而其他内阁成员和文人领袖仍然身陷牢狱。苏丹军方26号解散过渡政府，哈姆杜克受到严密监视，其他内阁成员和文人领袖仍然未获释放。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和哈姆杜克通话，国务卿诺见苏丹总理获释，并且再次呼吁苏丹军方释放所有被拘留的文人领袖，并且确保他们的安全。据报道，美国26号较早时候表示将会暂停向苏丹提供7亿美元的援助。欧盟亦都扬言要采取类似的措施。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在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苏丹危机，要求立即释放哈姆杜克。苏丹军方由过渡政府手中接管政权之后，愤怒的抗议群众封锁街道，并且焚烧车胎，高叫反对军事统治，同军人爆发冲突，造成7人死亡和140人受伤。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星期二宣布，第三季纯利达到189亿美元，即使面临主管机关监管的压力与日俱增，但是民众生活的模式因为中共病毒防疫封锁而改变，令这间网络巨头得益匪浅。截至9月底为止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 Alphabet 的营收达到6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41%，主要是因为线上广告和云端服务欣欣向荣。Alphabet 表示，今年7月至9月 YouTube 的广告营收为72亿美元，去年同期就为50亿美元， 另外雲端運算業務營收達到接近5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5%。 在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星期二舉辦的一場聽證會上，投資者保障聯盟的創辦人羅斯表示，中國公司在不遵守美國審計法規的情況下搭上了美國市場的順風車，增加了美國投資者的風險，並且損害了美國金融市場的信譽。他們敦促美國立法者和執法部門盡快落實對這些中國企業的問責制度。過去20年來，中國公司大量到美國上市，截至2020年10月，總共有248間中國公司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總市值突破22000億美元。不過中共政府就長期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給美國監管機構核查中概股的審查記錄。由於缺乏財務透明性，中國上市公司屢屢被爆出財務造假等問題。專家都敦促美國立法機構應該加強對中國到美國上市公司的監管，特別是落實在去年年底通過的外國公司問責法。這一部法律要求將連續三年未將審計底稿交給美國監管機構審查的外國公司由美國證券市場除牌。土耳其近期傳出將會向美國採購 F-16 戰機以及現代化改裝套件。針對事件，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眾議員聯名致函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向土耳其出口 F-16 戰機。據報道，這封聯名信是由共和黨議員馬利奧塔斯基和民主黨眾議員馬隆尼等11位兩黨眾議員發起。信件提到11位兩黨議員對土耳其可能購買40架 F-16 戰機、80套現代化升級套件表達深切關注。信件指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9月宣布將會額外購買一批俄羅斯 S-400 飛彈防禦系統之後，不能夠將美國製造的戰機送給一個持續表現好像一個敵人的盟友，進而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如果土耳其的計劃取得進展，我們相信國會將會阻止任何類似的出口行為，美國不能夠轉移任何先進軍事裝備給土耳其政府。針對眾議院聯名信的內容，美國白宮和國務院並沒有作出回應。
下面是一節環球要聞。美國總統拜登禮拜二以網絡視頻方式參加了與東南亞國家聯盟集團的峰會，重新启动了中断了几年的与东盟的最高层关系。拜登政府宣布提供最多达到 1.02 亿美金的资金，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拜登从白宫对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组织的9名领导人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合作伙伴是维持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这个是我们好几十年来共同安全与繁荣的基础。他在开场的致辞中说，美国坚定支持东盟对印太和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展望。今年的峰会由文莱主持，这个地区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包括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上一次美国总统出席东盟美国峰会是在2017年，川普在马尼拉参加了那次峰会，而缅甸没有获准参加今年的峰会，因为缅甸军政府忽视了6个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所以东盟禁止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与会。美国日用消费品制造商 Kimberly Clark 近日表示，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公司计划提高产品的价格，这个将是今年的第二次升价。这一间生产舒洁卫生纸和好奇纸尿片的公司预计，这个财年的投入成本将增加14亿到15亿美金，高于之前预计的13亿美金增幅。公司在新闻稿中表示，首席执行官麦克尔翠在收益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的盈利受到严重通胀和供应链中断的负面影响，令到成本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且很明显这些问题不都可能很快得到解决。麦克尔还表示，公司将继续投资于我们的品牌和能力，以度过这个动荡和艰难的宏观环境。 他亦强调，公司对金伯利未来以及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的能力仍然充满信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顾问委员会礼拜二批准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疫苗，但是他们建议不要强制帮小朋友接种疫苗，因为他们染疫之后症状比较轻。在白宫宣布已经考虑在5至11岁年龄段的儿童群体中接种中共疫苗之后， FDA 的疫苗和相关生物产品顾问委员会礼拜二以11-1批准为5至11岁儿童接种疫苗。其中11名委员投了赞成票，1名委员弃权。现在将由疾控中心决定是否允许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接种辉瑞疫苗。报道表示，辉瑞制药公司和 FDA 并没有表示这一剂疫苗能够防止中共病毒的蔓延，只是根据其他更年长的群体的接种数据认为接种疫苗的益处高于风险性。他们认为接种疫苗能够减轻接种者染病之后出现严重症状，甚至是被送入医院或者是死亡的风险性。美国共和党议员正在向拜登总统施压，要求他放弃或者暂停对联邦国防承包商的疫苗令，因为他们担心这个会损害涉及国家安全的供应链。据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这个媒体礼拜二评估了一份阿拉巴马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米·特伯维尔发给白宫的信。信中说，拜登的联邦承包商疫苗令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呼吁拜登取消或者至少推迟并澄清对一些私营公司和学术机构的疫苗令。这些公司和机构都在积极支持国防部。特伯维尔话俾拜登知，虽然佢希望美国尽快从疫情中走出嚟，而且佢自己亦都接种咗疫苗，但佢认为拜登嘅疫苗令系目光短浅嘅，考虑不周嘅，并且威胁到我哋国家嘅安全。佢表示，当熟练工人离开国防承包商队伍嘅时候，美国作战人员最终会受到伤害，这个系呢一项命令可预见嘅后果。俄亥俄州等州在内的美国12个州今个礼拜将拜登政府告上法庭，因为拜登政府允许为从事堕胎手术的诊所注资。而俄亥俄州的梅森市今个礼拜成为该州第二个禁止堕胎的城市。拜登政府在10月4日废除了川普政府在2019年颁布的禁止堕胎法令，允许为从事堕胎的诊所提供资金。包括俄亥俄州、阿拉巴马州、亚利桑那州等11个州的总检察长在礼拜一将拜登政府告上法庭。他们要求联邦政府恢复川普政府的反堕胎令，并将联邦政府给资助堕胎和非堕胎的家庭计划方案的拨款分开。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约斯特表示，他们要求恢复川普政府时期的反堕胎法是为了确保联邦资助的诊所只能够用于纳税人资助的资金从事与堕胎无关的计划生育服务。中共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延军间谍案星期一继续在美国接受审理，他亦是第一个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判的中共政府情报人员。徐延军被控串谋试图从多家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盗窃商业秘密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并且在2018年4月在比利时被捕，当年10月就被引渡至美国接受审判。据联邦调查局在俄亥俄州南部的反间谍部门负责人作证说，徐在2017年和一名通用电器航空工程师会面之前下载了200张这个人的家庭照，以恐吓他成为间谍。联邦调查局主管探员布拉德利·克尔说，我认为这个表明他们投入时间来了解他们的目标，将200多张图片带到一次外国会议可以作为一种胁迫方式，因为目标在中国还有家人。克尔从上个礼拜开始到今个礼拜一，一共花了3日的时间阐述徐延军间谍案以及就其可能的弱点进行交叉质询。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联邦法官蒂莫斯布雷克负责审理这一件案件。